南无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啊，请看经文。教于开示，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进，故由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五大厄，五痛五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属着至诚，属语如语，心口不转，独着足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是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好，请看这一段。上面谈到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六道轮回，这种无量的时间空间背景当中的生生死死的这种情况，善人得善报，恶人得恶报，这桩错综复杂的因果的链条啊，唯有佛一个人才能够了之究竟。由于佛看到众生这样的轮回，这样的苦难，所以不忍众生苦啊，就示现到世间啊，八相成道，乃至示现种种的身份啊，来为众生啊，来开示这桩生死轮回的事情，以及他所导致的因果，教一切教语教法呢，都让我们离苦得乐啊，这个去恶修善。但这桩事情呢，由于因果的事情啊，众生事项都难以相信，对因果的这种幽深的理论，那就更难以相信。由于他所看到的只是几十年这个分段生死的一段，他很难把过去现在未来这种三世的这个因果来看清楚，所以虽能跟他讲说因果轮回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相信的人很少啊。你看现在跟他讲轮回，跟他讲因果，他会哈哈大笑，他觉得这是封建迷信啊。由于他不相信这些啊善恶因果轮回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必然是顺应着他的贪嗔痴的这样的三毒烦恼，造作种种的恶业啊。这些造恶业就是由于不信，如果他能相信因果，相信轮回，马上他整个的心态整个行为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由于不相信，故他造作恶业，这种生死轮回，尤其到三恶道的这个情况，就永远不会休息了。无有终止啊，这就恶道不绝啊，到三恶道里的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杜绝啊。所以佛说，我们世间的人为什么得人生者如爪上土，失人生者如大地土，这是佛亲眼限量看到的一桩事情啊。如果我们不能深信因果，不能一恶扬善啊，那么恶道里面我们绝对是要在那里报道的啊。所以这样的不相信因果啊，不信轮回，放纵自己的啊恶心恶行的世间人，最后要轮转到三恶道的这样的人，那是不胜枚举了啊，那是说都说不尽了啊。那么这样就自然就感召未来的啊果报啊，就自然三途无量苦了。这种因果是法尔自然的啊，不是谁设定了一个三恶道在那里，是我们恶业实行自然变现的三途的无量的这样的苦恼啊，从那里面啊轮转不休，辗转其中。辗转就是你得人身，或者一下子到了地狱道去了，地狱道可能受完了就到畜生道，然后可能会到天道，天道又堕落到三恶道，他就在这里辗转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辗转的过程也是多生多劫，没有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三恶道里面很难出来，很难解脱三恶道的苦难啊。那个蚂蚁八万大劫都是蚂蚁啊，鸽子也是无量劫都是鸽子，很难脱啊。所以这种事情那是痛不可言呢 啊这种众生遭受这样的痛苦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五大恶五痛五少啊。五大恶就广义的包括十种恶啊，招自作现世的痛苦和未来的地狱的烧灼的情况啊，这种情况也是情苦如死，他的恶果啊是无有啊终止啊，不断的情就是不断的遭受这样的苦，就是像这个样子，就好像自然的猛火在烧我们的身体啊。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五恶五痛五烧当中啊，用深信因果来制约自己的心啊，用佛的教法来治自己的那种虚妄的意念，端身正念啊。什么叫端身？端身就是要持戒。儒家讲这个非礼夫事，非礼夫年，非礼夫动啊，非礼夫行啊。正念保持我们善的念头啊，为精为业，永执觉中啊，言行相符啊，就是我们要讲诚实的语言啊，你讲的话和你的行为是相符的啊。这个在众身份上他都有很多讲假话的业力种子啊，他出口就是假话， 讲的话和他行文行为是有很大距离的。这种虚假啊，这种欺诈，就是人际关系和注视产生了很大的这种障碍啊。所以一个深信因果的人一定要诚实啊，他所作为的一定要至诚。儒家为什么讲八纲目里面那种诚意和正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科目，你诚意和正心都没有，其他的都免谈啊。在这个世间，这种人格最瓦解的就是虚假不诚实。一个人一虚假，他整个的内心的智慧也就被覆盖住了啊，人际关系他也不会有起码的信任感了啊。于是这些不诚实的人组建一个团啊团体做某件事情，他的成本也会极高啊。所以圣人都告诉我们要诚实啊，俗语鲁语，你说出的话啊一定要兑现。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一定要把这个承诺作为自己的生命一样的把它稳定下来。心口不转，心里想的和这个口头上表达的不能随便转化转变，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逢场作戏变色龙啊，这个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也就这样的啊。他看的什么一个啊贵人啊，他就说的很好听的话，哎，马上同样一个人是不是一个贵人，是一个啊低等人，马上他又是另外一个嘴脸啊，他随时都能变啊。所以一个修行人不能这样，心口一定要如一啊。独浊独善，不为众恶，这个在五种恶里面都谈的是独浊独善。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世间造恶的人多，你真正要行十善业，受持五常五戒十善业，你一定是很少的人的啊。甚至你要有独立特行的精神，哪怕他们都不这样做，我们都要去啊，持素持戒啊，一切向善的方面靠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办老实事。有时候你真正老实，他还被很多人嘲笑的，说你没用的，说你怎么这么傻帽的啊。你听到这些不为动摇啊，你独浊独善啊，这个为人处事吃亏，吃亏就是福，吃亏就好，争便宜就拿他们争啊，一定要把这个毒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啊。这个毒体现在净土法门也要有毒的特性。很多人不相信，不相信，我自己一个人相信，哪怕天下的人所有人都不相信，自己也要相信，也要去念，你才是把这个毒表达出来了。这样由于深信因果故，就不敢去造作种种的恶业。前面讲的五种恶呀啊，真是描绘尽了世间众生的恶态呀，恶心呢、啊、恶心呢、啊、这些都不能去做呀啊。如果不去做这些十恶业啊，而自己去做诸多的善业，这样深读度脱，这里面因果是相符的，你的因是独作独善，于是果你就能自己得到度脱啊。这读从世间的福德来看，消灾延寿来看，比如这个众生共业属感，恶业属感，它即将要遭受一个巨大的灾难，水灾火灾战争啊，可能要死去很多人 但你如果在这里面独着了善的别业，你就能够离开这个灾难。啊，那么从修初时间法来看，你只要相信念佛一法啊，持戒念佛求生净土，哎，你就能度脱三界的轮回啊。所以这个过程最终自己真的大便宜，行善的人最终的大便宜，他能得到世间种种福报，他能得到处世间离开生死轮回啊，最终成就大乘涅槃之道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就是五种大善啊。那么从前面一看，这个这一大段来看，它都表明这个世间和出世间善恶因果报应是如影随形。这一大段实际上都在诠释着观经啊，观经的深陷因果的宗旨啊，一定要深陷因果啊，这是作为一个佛教徒起码的一个资格条件。一个佛教徒不信因果，一千年谈，他就是假冒的佛教徒啊。那么深陷因果，我们就把这些五大恶转为十善业啊，善业。十善业是一些世间福报和出世间功德的基础，就好像大地一切树木花卉、宫殿啊、楼阁都靠大地来依存一样，那么一切世间的福德、出世间的功德以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都要靠十善业来支撑啊。所以无量寿经特别讲十善业的问题啊。这个时代的众生，你说持戒啊，要修善，你能把五戒十善做好就很了不起了。从这一段也能够让我们升起极大的厌离心。这五种大恶我们念过来回味一下，好像都在说我们自己，我们就是造作这五种大恶种种具体行为的造恶者啊。我们这样的恶人在佛的大圆镜子里面是造的原形毕露，没有逃遁之处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这样的末法的时候，这样众苦充满的时代，我们才明白不要怨天尤人，都是我们自业所感的，自作自受的啊。那么从那种佛教心法来看，这些娑婆世界这样的五恶五动五烧的情况，这种巨苦的情况也是唯心所现的，是由于我们的八识的不清净的心啊，污染的心感召的这个秽土。既然是我们啊恶心感召的秽土，我们就要升起厌离心。那么净土是我们的清净的心、愿往生的心所感应的净土，也是自信的净土。既然是自信的净土，我们就应该去心求啊，要把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把它体现出来。好，请看下面。佛告弥勒：悟于汝等世事五恶勤苦若慈，五痛五烧辗转相生，但作众恶 不修善本，皆悉自然奴足恶趣，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招，是众见之，生死随行，入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交然，自其酒后共作怨结，从小为起，遂成大恶，皆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惠，痴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结缚，无有解矣。后己真力，无属醒怒，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已磨灭，身作劳苦，酒后大聚，天道失章，自然纠举，刚为罗网，上下相应，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好，请看这一章，这是重重回免第三十章啊，就是承接前面五恶啊五种大恶的经文，在这里进一步的来劝勉大家来修善。这种教诲劝勉可是不断的去说呀，啊，反复的去说呀，通过这些经文反复的佛来说，真正是慈悲到极点，苦口婆心，是由于我们众生很难听进去，很难落到心里，很难落实到行为当中，佛就再三的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说，这不断说的这些法语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做不到的，最难相信的啊！我们可不要看着这经文怎么佛不断的说，怎么这么唠叨啊，怎么这么啰嗦呀，啊，不是这个样子。就像印度文钞，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印度文钞，印度文钞很多话都重复，怎么这么啰嗦啊，他不是啰嗦啊，这印光大师知道众生他就录不进去啊，所以就不断的说啊，你看那段什么有一份恭敬得一份消一份捏造一些，他就说的几十处，他为什么要说几十处，你做不到嘛，做不到又很重要嘛，就必须跟你说嘛，你能做到听一遍就做到了，那就好办了。这个行为上的东西啊，他是最难听进去的啊。道宣律师说啊，以他这种资质，他学戒律，他刚一受戒他就听了一遍四分律，听一遍之后他觉得自己懂了，就去准备修禅了，然后他的师父呵斥他说，你给我老老实实还要听啊，他就这个听那个戒律，以他的水平就听了20遍了。戒律一条一条不是难懂啊，但问题是他听了师父懂，但是弄不进去，落实不到行为当中，所以要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不断听啊。有个圣修法师他也说，他就有感慨，他说我听经听一遍就好像很明白啊，但是我怎么听戒律听了很多遍好像都很生疏， 所以这个涉及到行为上的东西啊，它是很难的。众生内心有种很强的那种这种觉缘层呢，让他的这些啊这些行为的规范很难进去啊。所以这个涉及到五恶五通五烧修善，正是在戒律这个范围当中的，是众生最难做到的。谈玄说妙，他可以，口头很滑，一旦行为当中他就不行啊。这是世间人的通病啊，口说的那个天花乱坠，你看他的行为就远远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重重毁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佛还是佛告弥勒，勿于汝等世事五恶勤苦落持，五痛五烧辗转相生。这是承上启后了，就总的来标显造恶要受报应啊，仍然是对当机众啊弥勒菩萨来说啊，我于汝等以你为代表的余会所有的大众啊，世事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间，以造作五大恶为因，他就能得到这个三恶道不断受苦的这种果报。若此，若此就是把这个前面受的这种果报的情况啊浓缩到若此，就前面都说了啊。他辗转相生呢，你在这个世间造作五大恶啊，就会升起五种痛苦啊，由升起五烧啊，这样辗转的你到后一辈子还又得到这个报应啊，由这个报复经受更大的苦，更大的苦又造作更多的恶业，更多的恶业又加强了更剧烈的苦，这就是从敏入敏，从苦入苦，它是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啊，辗转相生，就是这个苦五恶五痛五烧形成恶性循环啊，越来越加剧啊。但作众恶不修善本，皆悉自然都逐恶去。你看这个众生呢，你看但作，你看他整个的只是在造所有的恶，没有一点善。就前面讲的，他的身啊是行恶，口是言恶啊，心是念恶，心口一善也都是常作恶啊。那有这样的恶因，自然他要入到三恶趣里面了。你看这个皆悉啊，我们看看真是触目惊心的，皆悉啊，都是要入到三恶道里面去的，这是法尔自然的，这是不是人规定去施舍的，是自然而然的都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啊，到了三恶道里面去，他也就辗转相生了，很难出来啊。这个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和赵国有一场战争啊，当时秦国启用了一个大将叫白起啊，这个人在赵国作战的当中，他这个把这个赵国的全军都俘虏过来了，40多万人啊，俘虏过来，本来人家投降的兵局啊，你按照这种道德以及战争的法规不应该去伤害的，但是这个白起竟然把40多万人全都活埋了，残忍到这个程度啊。那么以后他的献报是什么？尽管这场战争他立了大功，得到了荣华富贵啊， 但是最后被人奏一本，被秦王也找个理由杀死了他。啊，这是现世被秦王所杀。然后后一辈子呢，他根据一些记载啊，说在隋代的时候，啊，隋代开皇年间，有一位大官员叫赵文昌，他可能也是属于那种有一次生重病，看过去死了，但实际上他是到阎王爷走了一圈又复活了。复活以后他告知一桩什么事情，说我到了阴间啊，看到有个大粪坑，粪坑里面呢这个有很多蛆呀，非常啊不好的地方，里面有个人在粪坑里面挣扎，想出来又摸下去了，想出来正摸下去了。他看到这个人这么苦啊，就问这是谁呀？这地狱的鬼就说这就是秦将白起啊，在地狱受那个苦。结果又到唐朝的时候，这个雷电大作，这个雷电打死了一头牛，这个牛背上有白起两个字，牛背上。哎，结果又有记载，在明朝的时候也是雷电这个击毙了一个蜈蚣啊，一个蜈蚣上面也有白起两个字。你看这个他造作的恶业就在三恶道里面这样的辗转的受罪啊，这个难得有出奇了啊。这是自然都说过去。还有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遭，四种见者。这种事情看起来还是我们都能验证一些啊。那些造恶的人，哪怕他造恶，他造得很隐蔽，但是鬼神会知道，这种具身神会记录下来啊。他在今世就会有现报，现报什么呢？或者遭到了灾殃，或者火灾呀、水灾呀、车祸呀、被人杀死啊，啊，这些这是灾殃。还有或者是生一种病啊，叫孽障病啊。那生一种孽障病呢，治又治不好，就求生不得啊，死又死不了。哎，这种事情就明明白白的在这里，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大家就会哎知道这是个恶人，你看现报了，四众见之，来让大家都能看到啊。他造恶的时候也许大家不知道，但是他遭受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现报的时候，众人都知道了。有果推因呢，就知道这个人造了很多阴恶啊。特别是天地之间，它是最忌讳的东西，你去造去犯了，肯定就有阴谴的，现报就会展示出来的啊。我们看这个纪晓岚他写的一些啊，像阅微草堂笔记啊，他写的一些这个他所听闻的一些因果的故事，有关因果，他里面记录一桩这个事情啊。他有一个同僚做官的，说他家里有一个啊，就是仆人啊，叫纪昌啊。这个仆人呢还愿意读点书，对点这个知书达理呀，写字还写得不错啊，很有心计啊。他一辈子就是做什么事情他都要争便宜啊，哎，确实做什么事情他都能争到便宜啊，这么一个人。结果到晚年得了一种病 这种病可有意思了，这个病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好像整个的人就像死了啊，眼睛看不到东西，耳朵听不到声音，口也不能讲话，四肢也不能动，全身都好像是一种瘫痪状态啊！而且你去按它，去扎它，它都没有痛痒的感觉啊！躺在床上就好像木头、石头躺在床上一样的啊！但是它这个唯有这个鼻子呼吸还有。有鼻子呼吸吧，就知道他还没有死啊。如果按时给他把饮食放在他口里，他还能够咀嚼，仅此而已啊。那个请了很多医生来都来把脉，哎，把脉都还正常，没有生病的样子，把脉没有生病的样子。但是这种情况各种医生就治不好，就在这边弄了几年就死了啊。那么这种事情当时有一位老和尚，他就说了，说这个病是孽障病，是什么？所以身体死了，但是心还活着啊。这是自古以来医书里面、医经里面都没有记载的一种病，是这个。这个纪晓岚的那个同僚说，他说我家里这个奴子啊，他好像也没有造作很大的恶业，他就是自私自利啊，这个能够算计别人啊，能够这个算计的很准啊，做什么事情他都能争便宜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这个业障就现前。可见为什么造物啊，天地造物所记的就是巧啊，充满机心呢、啊，都会要受报的啊。所以为什么古人叫我们吃亏是福啊，要敦厚一点呢、啊，要木讷一点呢、啊？这种人是厚福之相啊。啊，太尖刻、太机心、太取巧、太争便宜的人。你看，这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啊！事重见智啊！还有很多杀生了很多啊，杀了很多生，吃了很多活物的人，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叫的样子、形态都像那个被吃的东西啊啊！甚至死亡的时候，都像那个被吃的东西的声音，乌龟呀、啊、什么样的，他都表现那个形态啊。这都是事重见智啊。生死随行，入三恶道，苦度无量之相交来啊。刚才讲的是生报，就是今世的报，那么现在是讲后世的报。随着你身口一三业种种的恶业啊，就牵引你的神识自然到三恶道里去，到三恶道有种种的刑罚痛苦在等着你，那是无量啊啊！自相交然，这是表明地狱猛火那种焚烧之相啊啊！自相交然就是你自己的业力所感召的，不是别人强加上去的啊。自喜酒后共作怨结，从小为起，遂成大恶啊。这就是他的后报啊，无有穷尽啊，无有穷尽。这个怨结自其酒后啊，这个杀业是从嗔恨而起的，所以就叫怨结。他开始的杀业是从微小的地方做起，哎，慢慢子你杀了一个动物啊，这个动物就对你有一种仇怨，等到下辈子他受的这个苦受完了，转为人身了，要报复，他报复肯定要加重一点，连本带利加重一点，你对方人你加重呢，他等到有机会再来报复又加重一点啊。当一个人你 打我一拳的时候要还，肯定他不可能还一拳，他要还两拳。还两拳，对吧？我只打一拳，你怎么还两拳？他就可能就踢三脚，踢三脚。我是两拳踢三脚，可能就拿棍子打十棍子，十棍子。我只是踢你的棍子拿，那可能再报复，可能就是一刀下去。他就是这个从小微起碎成大的啊。你看世间很多这个官司啊，其实他开始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慢慢是越来越恶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呀啊，势不两立，而且这个家族生生世世就接着仇怨，都是这样来的啊，随身大人啊，这些都要警觉了啊。那么造作这些恶业都是皆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慧呀，私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劫富，无有解矣啊。我们造作很多的恶业，最终都是由于贪心啊，执着的这种邪念。贪念执着的对象有种种，其中最大的就是财和色啊，就像孔子说的这个饮食男女啊，啊，人之大欲存焉啊，为了得到这个财和色啊，他就不择手段，一旦得到了之后，他也不会有布施的心理啊，悭贪之相，这些都是痴欲所迫，就是我们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来自愚痴无明里面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是可怜，是可怜在被一种黑暗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去做，逼着你不得不去做，我们做不了主宰，完全被一种愚痴无明的欲望的力量所控制，你不做还不行啊。当一个男士对一个女士产生好感的时候，这时候他痴欲所迫，一定要追求，人家不理睬那也不行，一定要追求啊，不惜刀山火海啊，这个人家骂他打他他也没关系，追求女人要把自尊心放在口袋里，他什么事情都，这都是痴欲所迫，在旁边看得很可笑，但是他处在那种痴欲所迫的状态当中，他就这样干啊，对财也是为了得到这个财不择手段啊，甚至连六亲眷属情面都没有，友谊也没有。所以这个众生呢、啊、这个欲望从无明里面产生的欲望是非常可怕的啊。这个随心思想，就是他常常随着他的妄心呢、啊、无明的八识的妄心，就想得到这个五欲的满足，念念都是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怎么得到？那么这都是烦恼了，这个烦恼系缚着我们的身心，不得动荡，不能处理，得不到清凉，得不到解决，永远没有解开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个痴欲所，比如说他想赌博，想一念妄心，我钱赚得很不容易，我能够是不是压一个宝啊，能够赚多少钱？好了，他被这个欲望所迫，他可能开始哎挣了点小便宜，我这个拿了1000块钱赚了3000块钱啊，那3000块钱他这3000块钱全部，他以为这3000块钱我再去赌的话，我可能能赚10000啊，10000再下去我可能能赚30000，他就专门朝好方面想，哎，等到我这个我拿了这个1000块钱最后赚了10万块钱我就歇手了。他往往这个好的念头等到赚了3000的时候 功德相全都赔了。赔了他这时候不是想着哎呀我不要干了，他是想着我怎么搬回来啊，把我这个书生搬回来。搬回来呢他就变卖自己的财产啊，全都躲进去，全都躲进去，又输了，输了又他又想搬回的心更强，于是向六亲眷说借啊，啊借了借了，人家知道他的这个一个田不满，就不借给他，不给他，最后没办法，只有个老婆，老婆都要大姐姐慢慢，他就这样，你说是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啊，这个没有解疑啊，没有解开的时候啊。这最终的原因就是愚痴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啊！如果一个人有智慧，他就不会对这些五欲六尘有贪恋有执着。所以为什么佛教讲智慧啊，般若智慧啊，啊，就是对治这个愚痴的欲望的啊。后己真力无属喜怒，就是他这个愚痴的欲望上来，贪欲心上来，念念就是真名真利啊，碰到什么事情，我这个蛋糕这画最大的一块啊，这个利益归我独享，贪心很大啊，吃不得一点亏啊，啊叫他布施一点，拔一毛地，天下不为也。于是在这个后期真理的过程当中，他造作种种的恶事，他都没有一念的回光自省，通身都是恶心恶行。他说起来他还是个善人，我很了不起啊，一点惭愧心都没有，与种种的善法没有一点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这就是无属醒怒，无惭无愧啊，这真是说尽了世间众生的常态啊。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怒不修善。哎，这是对那些比较有福报的，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啊，也很有财富啊，荣华富贵，他得到荣华富贵呢，他不会想到荣华富贵怎么来的啊，也是他多生多劫修行来的，布施来的呀，啊持戒来的，他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他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哎，既然荣华富贵是修善来的，我都要还要继续修善，使我的荣华富贵更能够用现在话来说可持续性发展啊，他不这样，他认为哎，我荣华富贵，他就生起骄慢的心，骄慢心就放纵自己荣华富贵啊，去痛快淋漓呀 啊把这个五欲的享受推到极致啊啊，古人云欲不可纵啊，乐不可极啊，他就把这个纵欲啊快乐推到极点，在这过程当中不能修忍呢，也不去继续修善呢，就在这种富贵荣华的境界当中迷失了自己啊。所以我们佛教的祖师对修行人为什么再三强调，你千万不能求人天福报，如果你把今生修行持戒啊，禅坐诵经念佛这些去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到下一辈子在十人当中能够清醒的难得一二，富贵当中迷失自己的那占得八九。所以以富贵造恶业造得更大，第三次下地狱啊，这就是步步修善。所以古人对那个啊富贵荣华人让他拿如意，那个头要转过来，是提醒他你不能放纵自己的快意，要回头，要注意修善，越有钱越要布施 啊，地位越高越要谦虚谨慎，都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啊。但是他啊，不能回光，纵欲无度，不修行啊啊，其结果是威势无极，随意磨灭。由于他不修善，就必然造作五恶啊，能够多生多劫，有一点那种威势也没有多少啊啊，在这无常的社会当中，你的福报你的存款就这么多，你一挥霍也没有很快就挥霍完了啊，挥霍完了你身上的荣华富贵的这种荣光也没有了，你的啊威势也失去了啊，这样就身坐牢苦酒后大醉。等你的威势福报没有的时候，你多生多劫以及今生造的恶业可出来了，这时候就不是荣华富贵了，你就是要受到三恶道的痛烧了啊！酒后大惧，你到三恶道里面经受那个劳苦，从三恶道刚刚出来出头来到人间，又有造恶的习气啊，又造恶又到三恶道里面去，辗转在五道啊，受大的巨苦也是难以出头啊。天道失章，自然究举啊，天道就是善恶因果的这种规律，就是天道啊，它施舍在这个天地人间啊，你只要造恶啊，必然法尔自然的就会被揪举出来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究是有报的啊，这是自然揪举。刚为罗网上下相应，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啊！这个施舍的各种业力的网啊啊啊，遍布在四面八方上下，所以每个人在这个业力网里面，随着我们的善善恶恶的行为都能得到相应的果报，这里面没有丝毫的差错的啊。在这过程当中，这个穷穷中中啊，穷就是孤独的样子，中就是那种忧愁啊恐怖的样子啊，所以说你的恶业也没有善业可依附，孤独的啊恐怖的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自然就落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就像船如船吐茧呢，吐丝啊，自己把自己捆绑住了啊，就像飞蛾扑火呀，烧死自己啊。古往今来都有这桩事情啊，佛言所见非常的民伤啊，就是痛哉可伤，这些都是充满着大的悲悯心说出来的金言法语，就是我们众生轮转的真实之现象啊。好，请看下面。佛于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救善，其捐属施，奉持金戒，受行道法，无所为事，终得度世泥环之道。佛言：汝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金鱼，当熟思之，能于其中端心正行，
主上为善，率化其下，转相敕令，各自端守，尊慎尽善，仁慈博爱，佛于教诲，无感亏惑，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无量忧怖苦痛之道。好，我们来看这个。上面开显的法语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存的灭离现状，下面呢是给我们啊对症下药，表明佛教化众生的德能啊。佛与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救善。佛又从佛的告诉当机者弥勒菩萨啊，世间啊，世间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难言菩提，这是佛属哀怜的环境啊，佛是能哀之人啊。有时候释迦牟尼佛因地成为大哀啊，真的就有一种大的悲悯心啊。世间的人都是这样的造作恶因，得到这样的恶果，在三恶道里面不断的轮转不休，痛不可言呢、啊。这个佛呀就很哀悯呢、啊。佛没有舍弃我们这些造恶的众生呢、啊。对一切众生都有像父母对待顽劣的啊子女一样的心情，都要悲哀悲悯他。悲悯这些众生啊，就好像父母悲悯一个独生子女一样，一定要给予帮助啊。所以佛以威神力，就是以种种神通智慧善巧示现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威神力代表佛的果地上的力量啊，佛的果地上力量有很多了啊，十种力啊，神通力、智慧力啊、宿命力啊、辩才力、定力啊，这些种种的力，这个用威神力表明佛在哪五浊恶世来教化众生，凸显的威神两个力量。威就是要有威德，神就是要有神妙，他都有这种力。你表明他在，他不是菩萨的因地，是在果地上完全成就的这种力量，具有救度众生的这种能力啊。他到这个世界以威神力，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啊，来到五浊恶世，披着红色盔甲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呢，还是摧灭众恶，悉令救善。摧灭众恶怎么摧灭？还是要从信心下手，让众生要信轮回的啊这样的事情，这样他才能够对下三恶道啊，这个施地狱苦啊，才能发菩提心呢啊。如果他对地狱的苦、三恶道的苦都不相信，你就再跟他讲任何的教法都无济于事，那就是一禅体了啊，断生善根了啊。所以佛是威神力，还是在讲经说法，还是让众生对这个轮回因果和出世间的妙因妙果产生信心啊，这样他相信的因果才能够有恐怖心，他才能够不去造五恶，不造五恶就自然离开五痛五烧啊。离开之后，他自然相信了善因善果，他就会积极主动的去持戒，去修十善业啊。这样的过程才能摧灭一切恶 啊，才能让一切众生啊走向善，走向光明，走向快乐。那这几句经文它传达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如果他不能接受佛的教化，必然就像前面所描述的五种大恶、五种大痛、五种大烧一样，他必然是这样的常态，他是出不来的，他也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这个真理，能够灭恶，能够向善，这里全都是佛的威神力所加持的。所以我们要感戴佛恩，同时要把佛的这些威神力所产生的经言法语要传达出去，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灭恶救善。其捐属师奉持经戒，受行道法，无所为事，终得度世涅槃之道。这就是如果你按照佛的教法去做，就能得到好的利益。其捐所施就是把我们原来从心意识里面这种充满着那种烦恼习气的那种思想要把它放弃，要把它捐起啊，不能再接受原来的颠倒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定要听闻佛法，奉行佛所说的经戒啊、经典和戒法。经典传达的戒法就是五戒十善十教啊，这是从约束自己身口意三业要用经戒以戒下手。哎，受行道法进一步的，我们由戒生定生慧，能够对佛的无上的妙法能够接受，能够修行。如果具体到净土法门，我们不仅在修净业三福，不仅在奉行五戒十善，而且还能够闻信这个净土往生一法，闻信阿弥陀佛果地上对我们的彻底的救度，能够去念阿弥陀佛名号，受行这样的道法，而且听话，不要阴奉阳违啊，不要对佛的教法进行违反，不要失去。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最终就能得到度世涅槃之道，就是最终能成就离开生死轮回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成佛果的大的利益。那么这也是佛的一代十教循循善诱啊，奉持经戒，你仅仅是奉行经戒，它还是人天福报的范围，最终要受行道法，最终要得涅槃之道，这才是佛的威神力示现在世间的终极的目标啊，开示悟入佛的之前啊。我们常常讲，我们怎么理解佛的本怀？佛的本怀是要令一切众生得到度世涅槃之道。怎么样能够得到念佛求生净土，受行接受和行持这样的道法就能得到。所以他前面讲，让我们持五戒修五善，这是我们得到涅槃之道的一个基础，一个方便啊。修五戒十善还不究竟，一定要转五戒十善的这种人天的业成为往生净土的净业，得到成佛的大力，这个释迦牟尼佛才欢喜了，才安慰了。佛言，如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当熟思之，能于其中端心转行。 你看这个重重回免呢、释迦牟尼佛这种教化这种劝勉，又对于当机者弥勒菩萨说，汝就是弥勒菩萨啊，汝今诸天人民，诸天人民就是当时与会参与无量寿法会的大众及后世人，就包括我等众生都属于后世人啊。所以这个后面这一大段的开示，不仅是弥勒菩萨与会大众的当机，我们这些人也是当机众，也是面对我们开示啊，后世人要怎么样呢？要得佛经语，就是得到了这部经典啊，无量寿经传达的佛的经言法语，不是听了就啊耳边风，而是闻了之后要思维，而且要不断的思维，闻思会啊啊，熟思记，得佛经就是闻会，当熟思记就是思会，哎，专心正行就是修会，要有闻思修在里面啊。那么思维之后接受，就在这个五这个能于其中，其中就是指我们这个五浊恶世，这种五恶五痛五烧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端心正行啊，端正自己的身心啊，端身就是用戒律来端身啊，用四缚非礼缚事啊，非礼缚闻来端心，就是心要摄心啊，一心专注一境，不要驰骋在五欲六尘上、人我是非上啊，把这个心端过来，就是反念念自性，反闻闻自性啊。正行就是修十善业，离开十恶业啊，离开邪的，就是正的。所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再三就说这些法语我们很难落实啊，在五恶五痛五烧当中能够非礼服事，能够摄心，能够修十善业，那不是水中生莲，那可是火中生莲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不容易，难能可贵，所以要不断的重重的教化劝勉啊。主上为善，甩化其下，转相赤定啊，好，具体就是端心正行的啊，具体展开。这个下面呢，就是对那些君子啊进行劝勉了、主上为善，主就是在不论在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你是作为为主的，作为领导的，作为在上位的，这种人首先要行十善业，也就是社会的这种精英阶层啊。孔子也说君子得风啊，小人得草啊，草上之风必压呀啊，君子就是社会的这个领导阶层，他如果奉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他就像风一样吹过来，那小人社会低层的人，你只要这你行五常八德，那他也都是能够跟从的去做，就像风吹过来，草就会随着你的风的方向给他啊一个方向倒一样啊。所以我们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风气怎么样，那么这个主流文化这个主流阶层的道德风貌是一个啊标杆。所以这个佛在殷勤劝勉，你作为核心的能够带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方向的这个主流阶层，你要为善啊，这样就能够导引教化普天下的老百姓也都为善啊，治天子以治庶人，亦以修身为本啊，像从上至天子下至一般的反复走卒，都把这个善看成是好东西啊，以此为荣，如果不善以此为耻，转向教令，从小孩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是啊向善的方面作为主流的舆论，作为主流的这种啊奖赏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作为身为君子，如果你属于领导阶层，更要以身作则，更要对自己的道德有更高的要求。就好像孔子做春秋，春秋责备贤者呀，你是贤者，你是君子，他对你严格要求啊，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这个标杆都要放得很宽呢、啊。各自端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这就从世间的善法来教诲这些君子，这些作为领导阶层的，你每个人都应该自端自守啊，自端你良知良能啊，你贤邪存诚啊，你匡邪守正啊，自己身口一三也能够把持得住啊，不是恶的东西把自己控制住啊，啊，在价值观念当中要尊敬圣人呢、啊，啊，要尊敬那些贤善之人呢、啊，要有仁爱慈悲之心呢、啊，要有博济老百众民之心呢、啊，啊，这样就是。这个率化旗下的道德价值观呢、啊？啊，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有道德的人、善良的人、对圣人是尊敬的。但你看，如果一个社会把那些商人提得很高，尊重商人去了，这里面他就对社会风气有一个很负面的作用。佛与教诲无感亏负，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无量忧不苦乐之道。啊，就是佛的这种言语教诲呀、啊，言语教诲都是谈因果问题呀、啊，都是让我们啊止恶修善呢、啊，啊，有世间的善法，也有出世间的妙法呀、啊。比如念佛往生一法呀，这也是佛语教诲呀。所以对这些世间的善法和出世间的教法都无感亏负啊，要有敬畏感呐、啊。君子有三畏呀、啊，畏圣人之言呐、啊，不要去侮慢呐、啊，啊，不能去亏负，就是把它看成无所谓。啊，不按照圣人的话去做，甚至觉得哎呀，这圣人的话这些都是啊古代的事情啊，古代的话，现在时代进步呢，现代意识呢，那些古人东西都落后呢，陈腐呢，他不去做啊，这都是亏负啊。所以应该要求度世。当求度世，当就是应当，我们的价值观念、生命的准则要提升到了生脱死、解决轮回的这个高度啊，叫我们最终要修出世间法，要求涅槃之道啊。你在求出世间法的这个佛果的过程当中，自然以我们的持戒 啊，端身就能够截断三恶道的苦因啊，就自然就离开了三途，就三恶道无量的忧愁恐怖痛苦的这么一个啊环境了啊，所以这是离开苦果啊。好，请看下面。汝等于是广执德本，不恩师会，忽犯道紧，忍入精进，一心智慧，转相教化，为德立善，正心正义，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有者何？彼佛国土无为自然，皆集众善，无毛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弊。唯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相期待，辛劳行困，饮苦食毒，如是恶物未尝宁息。好，这一段进一步劝勉在娑婆世界五诸恶事要修善，并且比较在此土修善和净土和他方佛土修善的这种胜劣的不同啊。汝等于是广执德本，不恩师会，不犯道紧，忍入精进，一心智慧啊。这是佛又对弥勒菩萨啊和与会大众啊来教诲啊，你们呢于是，于是就是在这个世间啊五浊恶世要自己要修自利的行为。自利行为首先要广执德本，要广泛的种植足德的根本。足德的根本在通途教理是六度啊，六波罗蜜。在净土一法呢，就是支持六字活名，是一切足德的根本啊。不恩师会，这以下就是别取作六波罗蜜啊，不恩师会就是不施波罗蜜啊。这个一切众生都是吝啬的，都是贪心的，所以要用布施来对治，要对一切众生施以恩德，施以恩惠啊。不犯道紧，这是要持戒啊。这个佛是为道治戒，仅指我们叫止持啊，你犯不能犯，犯了就是破戒了，犯戒了啊，就要奉行持戒波罗蜜。忍怒啊，这个世间要修忍，最难忍的是侮辱，连侮辱都能忍的话，那其他的啊这个法忍呐、众生忍呐、也都能够忍得下来，要修忍怒波罗蜜啊。那么精进要这个对一切善法要勇猛精进去修行啊，一心就自心一处修禅定啊，智慧是啊以般若空慧啊照见诸法的苦空无常无我啊，要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这六度啊，都是对治我们六种烦恼：布施、度悭、贪啊，持戒、度毁犯、忍怒、度嗔恨啊，精进、度放逸啊，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啊。这告诉我们要在这个娑婆世界修六波罗蜜啊，转相教化唯德离善啊，这就不仅自己行六度，而且要辗转的教化一些有缘的众生，也能够让他人修行六度，成就功德，树立德本啊，唯德离善啊，道德人格、世间的福报、出世间的利益，都在六度当中得以成就啊。正心正意皆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好，这下面这几句话很有意思啊。这个比较啊啊，先跟西方净土比较。开始讲到这个世间是这样的浊恶，这样的难以修行，但还要劝勉我们独作独善，在这个独作独善当中，正心要有正直之心啊，正直心是道场，离开一切残局啊，正义意念当中要真诚，没有邪念。其实这两这个话在我们凡夫身上很难落实的。正心正意，我们几个人能够心意都很正呢、啊、一天到晚打什么妄想，唯有自己明白啊。嗯，好，但是要从正心正意去做。斋戒清净啊，就是斋戒受持八关斋戒，这是佛对一切在家居士啊，给他提供修啊，出世的圣因的一种戒法啊。那么斋戒清净，一日一夜啊，修八戒，这是属于一个少善。你只要一日一夜啊，任何众生啊，毛毛净一日一夜，他还能够修个八戒啊，西游记猪八戒啊，他都能够修啊。这是个比较少的善，一日一夜算比较少的时间啊，哎，但是他竟然比西方极乐世界行善100年还要多啊。那西方极乐世界呢，你看他在那个时间为善，到极乐世界为善叫多善，100岁就叫多时。那娑婆世界的少时修少善，胜过极乐世界多时修多善。那是不是有人看了经文，哎，那我们这个地方娑婆世界修行功德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往生了，这个时这个地方修善不是更好吗？我们不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是说什么呢？说这个娑婆世界呀、啊，修善很难呢、啊，难才可贵呀、啊，所以他才一日胜过西方净土100年之善呢、啊。你试问，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有谁真正做到正心正意、斋戒清净、日日一夜修行的？一日一夜清净？说实在话，我们进行昼夜念佛24小时，想朝这方面去努力，但是你在24个小时念佛里面，有几个能发起这个心念，这第一。第二，有几个在这24个小时当中还能够清净？甚至有些人走到中间偷偷的溜到寮房去睡觉去，甚至是一个集体睡觉的，谈何容易啊！我们是连一日一夜都很难修行的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它很顺利呀、啊。啊，为什么呢？为什么难能可贵？这里提出，彼佛国土无为自然，皆集众善，无毛发之恶。在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些修行想要住是啊，不像持土住的那么方便。比如说行布施，如果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土，它没有那么多贫穷的人啊，你还修不到布施的。你想修忍辱，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没有人给你麻烦，你还修不到忍辱呢。唯有这个世间，哎。上次我们到印度去，哎呀，那么多乞丐都围上呢。有时候我们想到惭愧，自己钱不够啊，所以还不敢拿钱出来。一拿钱出来啊，全都围到里三层外三层，啊，赶紧自己逃跑。哎，实际上这是修布施的极好的机会啊！有这么多乞丐围着我们，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个都找不到啊！啊，所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彼佛国土无为自然，无为自然是这个，那是法性土，涅槃的土啊，它的体性是无为，哎，所以它一切的资生用具就自然而然的随着你念头就出来了，一念而至，想要宫殿有宫殿，想要衣服有衣服，想要什么有什么啊，这就是无为自然。哎，所有的一切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都是在积累众善，没有一点恶。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在大愿里面看到，他没有我和我属的观念，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没有门牌号码的观念啊，他没有竞争的压力啊，每个人见了面都是谈到修菩萨道啊，成就佛果啊，之间没有嫉妒啊，没有争强好胜啊，一切恶的名字不仅没有恶的事实，连恶的名字都没有，他是清净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高度道德化的一个世间，它的同体感，它的六合敬啊，它的慈悲心，它的无我心啊，都完全的展示出来啊，这是跟自己清净的净土相比，然后跟他方世界相比啊，于是修善十日十夜，胜在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啊，跟他方世界相比，就是在娑婆世界十日十夜来修行，比如说十日十夜来修念佛之行啊，其实这里讲的一日一夜和十日十夜要求是很严格的，不是说啊像我们原来打佛七一样的啊，一天念个七八个小时，其他时间都睡觉去了，这不是十日十夜啊，这个佛说，这个无量清净平台决定说，这个修十日十夜是什么？要当斋戒，就是要奉持八关斋戒，一心清净，万缘放下，一心清净，是昼夜常念，不间断，昼夜常念啊，阿弥陀佛名号，而且是把这个常念的目标指向往生无量清净佛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日十夜不断绝，他是要这个水平。我看我们这个世间一日一夜不断绝好像都很大的挑战，十日十夜不断绝难得其人了啊！但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在座诸位啊，发个大心，十日十夜跟他干一次啊！那么这个在大乘经典当中常常讲到，我们这个世间修一日一夜十日十夜，就比他方世界修多少甚至是百千亿万岁修清净性，就是什么都功德很大，功德要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啊，下面说出的一个真相，显示原因。所有者和他方福国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这是由于他方世界啊，他行善的人占的比例多，造恶的人少，而且他的资身用具都是念头一动也自然有了啊，地面上自然长各种啊很好的啊这个粮食啊，树上自然挂的衣服啊，他不需要造作，福德是自然而然有，所以也没有造恶的这种条件，也是这样的情况。从这个比较，哎，我们这个世间呢就比较难，他方世界是这个善德自然感召，一切万物之生于自然就得到，不求而得啊，不行而成，就没有造恶之地啊，唯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向期待，辛劳行困，盈苦思多，如是恶物，未尝人心。好，最后归结到最后，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苦啊，为什么造恶，就是唯有我们这个世间呢，造恶的环境多，造恶的机缘多，造恶的这个倾向性大，其重要一点就是福德不够，没有念头一动自然资产用具现前的情况，要得点粮食要辛勤的栽种，得点衣服要种棉花啊，那个这个五欲的这个欲望又很大，欲壑难填，天天都想到这样的欲望的满足啊，那为了得到这个欲望，相互就欺诈的行为，竞争压力越大越没有道德感，生存资源越匮乏越残酷。所以这个世间为什么说假话遍满天下，因为他有欲望在里面，得到欲望，我骗一把能得到，哎，他是一心想着这个啊，所以他的心辛劳行困，盈苦思度，哎呀，这个世间心为什么劳啊，都是攀援在五欲六尘呢、啊、他才劳啊，心没有一念放在方寸里面啊，求放心，把放出外面的心求回来，他不是这样啊，一天到晚心都放在这个外面呢，就好像做企业说，哎呀，我这个睁开眼睛就想着怎么去找钱呢啊，那么这个形，我们这个形体被这个心所控制，他就奔走到四面八方去找啊，他就困苦啊啊，这个现在股票市场非常牛啊，哎呀，这多少新的股票公司成立，多少散客全部涌到那里，在股票市场大家眼睛瞪着，每两分钟看股市，一看，哎呀，高上去了，高兴坏了，一下子落下去了，哎呀，心脏病发了，饮苦食毒啊，在这个世间饮八苦水呀 啊这个食贪嗔痴三毒的胃呀、啊，啊，饮苦食毒，啊，所以这样的求五欲满足的邪恶的行为，天天经营，那是没有一刻的安宁呢，啊，就好像在一条五欲的炽热的这个跑道上，光着脚在上面跑，你停不下来啊。一定在那里你跑，旋转的跑，直到跑得筋疲力尽啊，躺在这个焦炭上烧死啊，未尝人心，我们是这样的苦恼啊，所以我们要截断这种辛劳行困饮苦食毒这样的恶物，一定要听闻佛法，一定要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啊，所以佛法的甘露对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当熟思之啊，啊，依教奉行。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